我在今天一起来到神的家里面来听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早前的灯，路上的光。真的吗？还是听说是不是真的？还是神的话不能改变我们的？但愿今天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神的话真的能够改变你，还能够改变我，以致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撒种的比喻一样，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增长30倍、60倍、100倍。到底你跟我是期望我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增长30倍、60倍还是100倍？还是我们好像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都被很多其他东西影响，都不能结果子？就在乎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做什么的决定。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要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天父。当我们纪念父亲节的时间，真的让我们的心不会忘记你是我们的天父。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圣经说连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主啊，你对我们的爱真的无微不至。你甚至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在哪边，在历史上明显的显明出来，让我们永远不要怀疑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今天当我们打开你的话，你圣子耶稣基督当天在地上所讲的天国的比喻的时间，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神的话的亮光当中来选择，要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可以结果子的生命，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结30倍、60倍、100倍果子的生命的彰显，还是被世上的事情影响，以致我们没有这个生命力活出来。求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求你的灵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产生改变生命的能力。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是出生在一个地方叫香港。大家知道1997年以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在那儿这个地方不属于中国，但是英国人就说这个地方也不属于我们，为什么？里面的人他不承认是他们的公民。所以当我在有机会去南航出差的时间，有一次经验很深刻，我就填这个入境表，我就写我是英国人啊，因为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我拿的也是一个有英国的这个像的一个 passport 啊。然后在这个门口的官员就把我的写的英文擦去啊，就把它删掉，然后就只把它改成香港。我就发现我没有国家，我没有国家，我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英国，我就好像在地球是悬在中间，没有一个落地的地方。我为弟兄姊妹感谢主，起码你出生是有一个国家，很清楚的，不管你是美国还是中国。但是我就是在一个没有国家的环境里面去长大，在人海茫茫当中没有根的感觉不好受。但是当我信主认识我属于天国的时间，我对自己的身份就有另外的体会，我是属于天国的。但是当我说我是属于天国的时间，我是讲什么？到底什么是天国？天国是有时间性的吗？还是天国是代表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第13章。使徒马太就把耶稣讲到关于天国的比喻就合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就一起从这一章当中看一看到底天国是什么样的，到底它有什么特质，到底它为什么那么重要，然后我们也了解到底我们在天国里面可以怎么去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今天我会跟大家看比较长的经文，就请大家倘若没有圣经在手的话，你就拿一本圣经，我们就一起来再看看，很快的看看这第十三章讲到天国的比喻。首先我给大家看的图画就是在第十三章的第31到32节，我们找到的一起来念解一解两节的经文好吗？好，一起来念，预备，起。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这就在他的枝子上。好，这个就是耶稣讲到天国的一个特点。他的例子是说，天国就好像这个芥菜种，这个菜种是怎么样呢？啊，刘伯母他就送我一个这样子的卡，里面呢就有很多这个芥菜种的这个种子在，肯定你们看不到了，真的很小的。所以耶稣就说，这个那么小的一个种子，但是它会有一个自然生长的能力，然后就变成是很大很大的树。到了个地步怎么样？连小鸟都可以在哪边可以居住的。哦，你就知道这个天国有个特点，就是它开始的时间很小，但是它会长大。当它长大以后，它就变成很大，大到个地步怎么样？圣经形容的这个小鸟住在当中，就是说全世界的万民都可以进到这个天国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概念的时间，就知道天国是会有个增长倍增的能力，而且产生的力量是非常的大，从小到很多很多人。当我们提到天国的时间，第一声的读者他们平常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就说到这个教会，教会跟天国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但是天国比教会这个概念更大。然后他们就想到教会会有一天会有增长。当整个教会历史的专家跟我们讲，其实教会是从使徒行传只有120个人，在第一个世纪，就是头100年的日子当中，就已经增长到80万人，这是有6000倍的增长。然后第二个100年，教会就从大概80万人增长到470万，然后第三个100年，已经有1400万的人成为信徒。所以你就想象，从120个人，200-300年可以增长到那么厉害，教会真的好像耶稣所形容的，真的好像天国从一个很小的这个种子，变成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树一样。我们看见天国真的会增长。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中国的教会，我最近听一个传道人跟我分享说，自从1953年所有的宣教士离开中国以后，当时中国教会面对很大的逼迫，很大的危险，甚至不晓得往后会怎么样。当时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大概只有70万，但是当开放以后，教会的弟兄姊妹进到中国的里面，发现中国的基督徒的人数没有因为所有的逼迫而减少，相反增长得非常厉害，甚至到大概上个世纪完的时间，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有百倍的增长，从70万到7000万，有人估计。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天国真的好像耶稣所讲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倍增成长的能力，而且从小可以变大。当然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不单只是讲到量的增长，而且下一个比喻就讲到门徒生命有质的增长。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个第13章33到35节。耶稣对门徒说，另外讲一个比喻，就说天国就好像什么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然后呢直到团团都发起来。也就是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表达什么东西呢？就表达天国就好像 很小很小的存在，但是它能够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我们很难去相信只有120个人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能够产生影响全世界翻天覆地的影响。你倘若不相信的话，最近我在网上拿到一个文章，他就举几个例子给我们看见整个天国自从耶稣升天以后对整个全人类带来的影响。首先他说，基督教带来生命的尊严的肯定。基督教是首先提出人是有人权的，这个人权的赋予是上天给的。然后基督教也是第一个世上的国家在世界里面影响出反对杀婴、弃婴、堕胎、自杀、人体献祭等等的可怕的习惯。基督教也是在强烈的反对底下把世界从这个野蛮的奴隶制度里面突破出来。基督教是开始在世界上面大声的号召说人人生来平等的。然后在家庭婚姻当中，基督教也是在世上把这个一夫一妻的制度能够建立在地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然后就说到这个世界上家庭是有民主的制度，反对一切家庭的暴力跟专制。然后基督教也是世界上首先提出婚姻有自由的。我们能够有婚姻自由也谢谢前辈们，因为根据圣经的这个启示让我们知道人有权去选择。然后基督教也是第一个从创世纪一开始没久就讲到男女是平等的。倘若你回头看人类几千年的文化，好多地方现在还是男跟女不能平等。所以基督教在这方面是很特别的影响这个世界。基督教也是第一个设立这个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慈善的慈善的机构，然后在社会里面提出这个福利的制度来保障一些软弱的人。基督教也是在地上第一个开始开创这个世界上的大学，甚至我们现在世界上很有名的大学开始的时间其实是从神学院开始的。包括什么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还有巴塞尔大学等等，都是基源于基督教。所以当我刚才讲这些例子的时间，你就发现天国真的好像耶稣所讲的，虽然是一个面罩很小放在这个面里面，三斗面是很大很大团的面，但是它能够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从这个信仰的核心的纸里面的改变出来，而真的能够带来的影响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然后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又讲另外一个比喻，他讲的一个就是有人撒种在地上，有麦子，但是也有败子在里面，就是仇敌也放败子在当中。然后就提到什么呢？就提到当收割的时间，就这个主人会叫人把败子拿出来放在这个田里去烧，然后麦子就放在仓里。然后耶稣就介绍这个比喻的原因，这个解释，他就说到这个天国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到末日的时间，他自己会差遣天使来把恶人跟好人分开，然后恶人他就会审判他们进到火炉当中，在那里圣经说要哀哭切齿，就是非常痛苦的一个形容。义人呢就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在哪边呢？耶稣就形容义人就在天父的国度里面，就好像太阳发出光辉出来一样。就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些义人能够有一个生命的这个值从他们的内心的生命里面发出来，好像太阳的光一样照耀在身边的人。然后耶稣不单只讲这样子的一个比喻，还讲到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到天国就好像这个网撒在这个海当中， 人就把这个网拿回来。最近我知道有些弟兄去钓鱼哈，我听到一个弟兄讲他钓鱼钓得非常的好，有大概一次过去钓就超过30条的鱼上钩哈。我就很小心讲不要讲上钓，我在我们香港人上钓就是讲钓鱼的啊，但是在普通话上钓就是讲这个钓井哈，所以上钩就是有30多条的鱼啊。这里这个例子，耶稣也用人用的一个比喻讲到，把网的鱼拿过来以后，然后他的重点就是说，他这些仆人就会把这个鱼分开，有好的有坏的。也是预表在天国最后末日的时候，然后天使会把恶人从义人当中分开来，恶人也就进到火炉当中来烧，非常的痛苦，义人就留在神的这个家当中。所以这个比喻到底讲到天国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讲到天国不单只是现在的事，而且是到这个世界的末了，然后到世界的末了的时间，在天国的这个启示当中，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都会按着他们所做的受到神的审判。这个在马太福音的25章，大家倘若继续去读的会就会发现，耶稣也举一个例子，讲到他自己成为这个王子出现的时间，就把地上的万民分成两类，一类他就称为绵羊，是神所爱的；另外一类就称为山羊，他们是作恶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爱的生命的表现。然后这个跟刚才讲的这两个例子有一点点的像，就是神有一天真的会审判我们，以致恶的人会受到神的刑罚，好的人会得到神的奖赏，我们的灵魂一定会面对这样子的审判。所以当我们读到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这两个比喻的时间，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单只是面对地上现有的几十年所发生的事情，原来我们所经过的这几十年的事情会影响我们在永恒的这个身份跟地位，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永恒的价值观，也看见在永恒当中神会给信靠他的人的恩典，但是还没信主的人，他们的灵魂就得到神的审判。今天我不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这个神学的概念，但是就让大家知道，当耶稣提这个天国的时间，你就发现啊，不单只是讲今生的事情，也讲到来生的事情；不单只是讲到几十个人的事情，也讲到天国它有一个倍增的能力，而且会长大，影响很大。所以到底耶稣所讲的天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对当时的人来讲又有什么的意义呢？到底这个天国是为什么是那么重要，他们觉得需要努力的去争取呢？其实在马太福音的13章之前，在12章，耶稣就曾经跟反对他的人讲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的12章28节，耶稣跟反对他的人说，他说，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过，他说从施洗约翰到现在，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是不是说他要建一个人间的乌托邦，是一个人可以进去的一个国家，是人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还是到底他的概念是讲什么东西呢？我们在约翰福音耶稣被审判的时间，受这个比拉多去责问的时间，耶稣回答他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地上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耶稣所讲的国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所以在地上倘若有一个国家说它是属于神的天国，这个肯定不属于圣经所讲的。然后当我们刚才读的这几段经文提到的这个概念的时间，我们知道就是耶稣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了，意思说神的王权已经到了。所以耶稣能够靠着圣灵 把这些黑暗的势力可以驱赶。耶稣也让人知道，这个神的国已经临到，是人可以现在就可以进去，不要再等未来。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天国不是一个地上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将来才发生的事情，但是它也包括将来有的这个审判。天国在地上也是一个彰显神荣耀的一个情形，就是更具体给我们看见，原来在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讲到天国的概念的时间，他特别提到就是神的王权，神的尊贵荣耀在这个地方能够彰显。所以简单来讲，当耶稣提到天国的时间，就是神的王权彰显的地方，就是天国临到的地方。这个不单只是讲一个地方，不单是只是讲一个国一个教会，也不单只是讲一个团体一个群体，这个包括你跟我，每一个把王权交给主的人，我们都知道天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也真的成为天国的子民。耶稣把这个概念跟当时的人分享，当时的人也不太明白，所以耶稣给他们教导他们，提醒他们讲到天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时的人有一些相信，有一些还是不接受，所以耶稣在这个第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就用两个比喻来讲明天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第一个比喻在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啊，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个四十四节，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四十四节，一起来预备一起。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卖且卖块地。结果就是讲到有个地，不是这个地宝贵啊，而是地里面藏着什么，一个这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一个东西在里面，所以他就愿意怎么样，就为了这个宝贝把他所有的变卖，就是这个宝贝宝贝到一个地步，他所有所拥有的一切价值都不能跟这个宝贝来衡量，所以变卖这些以后就把这个地买下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能够拥有这个宝贝。然后另外一个比喻在二四十五到四十六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再读。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卖了这颗珠子。就是一个懂得珍珠漂亮的，他发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他是专家，专家肯定是个这个是最宝贵最宝贵的，结果他的内心里面因为渴望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宝贝，他圣经也说他把所一切的变卖，然后就要得到这个珠子。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天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宝贵，甚至于人可以用他所有的东西来换这个宝贝。问题来了，天国到底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宝贝？到底在这儿耶稣提的这个天国的概念是讲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教会？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教堂太宝贵了，所以我们可以每一个人把我们所有的家产都卖掉来收购这个教堂？大家知道这个答案肯定不是了。那么什么东西是宝贝到要我们可以把人生看为好的一切都可以变卖而拥有它呢？所以在这儿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原来要进到天国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是值得人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放弃而得到他的。 然后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启示里面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东西真的宝贝到一个地步，你跟我可以把所有的放下来得到他的呢？有什么东西才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有什么东西才是永恒？你跟我可以在哪边不需要再有其他的盼望跟期望的？更直接问，有谁是我们人生看为最宝贵，是在天国里面是最宝贝的东西？在天国当中有一样没有的话，连天国都没有意义的。大家想到是谁吧？就是神自己。就神自己才是配得我们把所有拥有的一切放弃而得着，就神自己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内心无底的渴望。难怪神学家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他说，神你创造我们的时间，你就把一个空虚的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空虚就好像一个很深的洞，只有神你自己才可以填满的。奥古斯丁他是哪个时代最有学问的其中一个学者，他经历到人生最多的情欲的经历，然后在当时可以成为最有钱的其中一批的人。但是他发现他追求的这些一切都不能满足他内心里面的空虚，他就下这个结论，只有上帝才能够完全满足他内心的空虚。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间考试，当时我们在高中考试就要考一个叫香港的一个会考啊，就是要考这个才可以再进一步来进这个预科，然后上预科以后才可以进大学。我们还考试以前就非常的努力去念书，大家可能都有这样子的经验，你的高考的经验啊，哇，真的拼命来预备。一考试完以后，你内心会有什么感觉？很大的空虚，好像人生没有盼望一样，就不晓得继续怎么去过日子。我当时就一经过考试以后，就一般同学还记得就跑去踢足球，去足球的长的时间，我就感觉，哎呀，不晓得下一步做什么。真的，有钱的人找钱，到你真的找到钱的时间，你就发现，哎，还是不满足。就好像有一个很智慧的人说，人年轻的时间就用所有的生命时间去赚钱，但是当他年老的时间，他就用所有的钱来卖他的命。好多人可能是追爱情，但是得到爱情以后，结婚了就发现，哎，还不满足我的要求。就做很多奇怪的事情，甚至于都整个不能的满足，还是就家里就产生很多的矛盾等等。真的，只有神才完全的满足我们。在天国里面最宝贵的就是有神的同在。难怪诗人在诗篇73篇他说，哎呀，我看见一个事实，就是神啊，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可爱慕的。世人非常的聪明。在新约有一个使徒叫保罗，他在这个腓立比书的3章，他说他的人生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好多人误会保罗，就说保罗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上。但是当我们仔细看腓立比书3章8节，保罗说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然后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这个形容非常的具体， 有谁你会把你的粪土留下来，把它放在最宝贵的地方慢慢去享受的？哇，看不得把它快点弄掉，对不对？保罗就说他因为他找基督，他就觉得他所追求的一切就好像粪土一样，不值得他停留，不值得他拥有，不值得他想念。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所以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以神作为他的追求，以认识神作为他人生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不晓得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耶稣的时间，你可能只想到一件事，就是耶稣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的荣美，耶稣基督的伟大，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八节里面讲到35个以上关于耶稣的形容。我们有多认识耶稣，不单只在圣经里面讲到的认识是讲到我们知道关于耶稣的事情，他是讲到是一个深刻经历带来的认识。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真正的深刻经历到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就以追求认识基督为我们的人生至宝，以致好像这个天国的道理一样，值得把我们所有的一切放下来得着基督。这个成为我们互相鼓励的很好的一个信使，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看见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间，问自己到底我们爱神渴慕神的心有多大，是不是他值得我们把我们一切都放下。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它的名字叫我宁愿有耶稣。这首歌的作者他本来是一个天才，可以唱歌非常好的人，甚至他还没信主以前在电台里面做这些广播，他可以用他的声音赚很多的钱。但是后来他就看到这一首我宁愿有耶稣的这个内容，他生命就改变。我请Colin 帮我弹这一首歌的音乐，我就读这一首歌的内容，让我们看见这个作者他的内心，他对神是有怎样的一个渴慕。啊，柯林，我宁愿有耶稣生的金钱，我宁属耶稣生的财富无边，生的华语，愿主的钉痕手引到我的前途。我宁愿有耶稣生的称颂，我宁忠于主成全他的事工。我宁愿有耶稣生的名声，愿上主声名永赤胆忠心。恩主比白荷花更美艳，远比蜂房的蜜更甜，唯主能满足我渴望的心灵。我宁愿有耶稣跟随他的引导，宁愿有耶稣胜过做君王，虽然统治万方却仍然受这个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界的荣华富贵声望。在天国里面最宝贵的就是神自己，但愿我们也是好像这首诗歌一样，宁愿有耶稣来寻求在天国当中来经历到神的荣美。好了，刚才我就很快的跟大家看一看耶稣在讲到天国的比喻的几个内容，然后在他讲天国的比喻当中，他有一个的比喻，他说是明白所有比喻最重要的一个比喻，就是刚才我们练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有人说耶稣就是讲到有一个撒种的把这个种子撒在四种的土地上面。其实当我们只是看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间，你其实可以发现里面有6样不同的结果。 有三个结果，就是有一些原因，当天国的道理跟人讲以后，不能在人的生命当中产生应该有的影响。然后有三个情况，就是这个天国的道理进到人的生命当中以后，产生不同的影响，有30倍的果子的结出来，60倍，甚至于100倍。我们就简单看一看几个比喻的重点。当刚才我们念的比喻的时间，是耶稣讲到几个比喻的内容，然后就在第十七节的时间，耶稣就把这个比喻的解释出来。就是说，人听见天国的道理，当耶稣说他讲到天国的道理，他讲什么东西啊？弟兄姊妹，刚才大家念的是不是天国的道理？对呀，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天国的道理。耶稣讲这些道理以后，到底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影响？他就用这个撒种的比喻来讲出来。首先他就说，这个种子撒在路旁，就是人听到这个道理，但是内心不明白，没有把它弄清楚，然后就过去了。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种子在路旁，小鸟来把这个种子就吃掉，结果就没办法去可以生根结果了。就是人听到天国的道理，不管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把它真正放在心里，甚至于不明白，也不会寻求，结果这个道理就什么，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魔鬼来到把这个种子拿走一样，你没办法去真正产生影响。不晓得我们每个主日听到，我们听到神的话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上周讲到什么内容我们都忘记了，前一周又忘记了，我们是不是也是好像魔鬼把神的道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拿走，结果没办法去结出这个果子来？另外就是在下面第二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种子是撒到这个土地上面，但这个土地是在石头上面的土地，很浅的，所以有生根了，生根但是很快，因为没有根很深，太阳一出来就把这个种子晒干了，这个种子就没办法去可以结果子出来。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人听到很好的道，内心里面就感觉，哎呀你讲得很好，哎呀这个木子长得非常好，内心就很开心来接受，但是接受以后发现就是内心没有一个真正的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而神的话就是只是轻轻的停留在你的感受上面，喜欢接受，接受完以后没有真正的影响，结果就好像刚才所讲的例子，这个道就很快就干了，结果怎么样？没办法去结出果子来，就没有办法产生生命的影响力。我们有很多次在布道会当中就看到很多人举手决志，哎呀信主了，站起来哭得一塌糊涂啊，然后它是一个感情的作用，就是很感动而已，但是没有真正把神的福音进到他生命里面，让他生命产生影响。结果当遭遇一些困难，遇到一些的逼迫的时间，他们就把这个信仰放弃了。很可惜，听到有一点点的根，但是不能结出果子来。第三个比喻就是说到这个种子是放在好的土里面，但是这个土的旁边有一些荆棘，它也一起生长，然后把这个种子发芽出来的树压住，结果怎么样？因为压住也不能结出果子来。耶稣就形容这样子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人听到神的话以后，但是内心所记挂的就是什么呢？世上的事情，然后也受钱财的迷惑，然后在内心里面就是没有把神的话真正的能够放在人生的应该有的位置上， 结果也不能结出果子。虽然有生命，但是没有生命的影响力，也不能产生倍增的影响。耶稣这句话可能就说到你跟我，我可能也是在这样子的状态。倘若我对神的话就是几次接受，但是还是以世上的价值观来生活，以世上的钱财为我追求的目标，神的话也不能真正影响我的生命，而带来生命的影响。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的时间能够回想，我们真的要从神的这个真理的扎根当中下功夫，让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的迷惑，受世界的影响，也不能产生这个生命的真正的影响。最后耶稣就说，有种子撒在好的土里面，在好的土里面又三样不同的结果，有一些有百倍的增长，有一些是60倍的增长，有一些是30倍的增长。到底这些好土代表是什么东西？在路加福音，耶稣就用路加医生就讲到这个比喻的时间，他是说这些人把神的话存在他们的一个诚实真诚的心里面，然后让神的话在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也是忍耐的等候，让神的话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这个属灵的果子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影响。当我们再看整个马太福音第13章，到底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我们会发现，在整章书里面，第一，我们发现门徒面对不明白的时间，他们会问耶稣，到底你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愿意寻求认识神话语的心，而且真的认真去找出神话语的答案。第二，当我们看这个经文关于第十三章耶稣讲到这好的人他们的表现的时间，我们发现他们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不会受世界影响，相反他们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第三，我们会发现这些属于天国之子，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个态度，就是他们因为得到神跟天国的好处，他们愿意放弃他们可能以前觉得宝贵的东西，意思说他们已经不把这些看为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而以神看为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然后第四，我们也看见在这些比喻当中，耶稣警告门徒，要我们要成为一个属于他的人，不要绊倒其他人，就是让我们不要回头再作恶。然后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宝贵的真理在一章当中可以让我们知道。刚才当我分享大概有几个很重要的要素让我们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的时间，我的重点不是说你知道一些东西，弟兄姊妹，我的重点就是让你想一想，到底你今天听到天国的道理的时间，你是怎么样来回应？还是我们离开这个门以后，我们就记挂世上的事情？还是真的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说，神啊，你是我永恒的追求，你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然后你就在真理上面不明白的认真的去学习找出答案？还是当我们在人生决定的时间，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求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是可以活出在质跟量上面100倍的增长。简单来讲，用我们现在的用语就是说，起码在我的人生当中带100个人信耶稣，也是在人生的当中，我生命的这个质不单只是那么浮浅的，不是那么浅的，而是能够扎深的，能够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真的能够在里面反映神的荣美。弟兄姊妹， 大卫做一个选择，他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今天神的话解开的时间，你的选择又是怎么样？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离开肤浅的这个属灵生命的领域，好像一首诗歌一样鼓励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以致我们在哪边能够享受神丰盛的慈爱。我们一起唱这个回应诗歌，生命圣诗370一首，开到水深之处。很自然的，我们只唱副歌好吗？我就带大家一起来，预备一起。是有的，但是靠你，我们能够超过我们的软弱，能活出你丰盛的生命，就求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请坐。今天很开心，我们有我们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来分享见证啊。Carrie 跟 Liu 也曾经来过我们教会啊团契来分享啊。他们是啊一家人在20多年前到这个啊非洲的地方回教的国家当中来为主做见证，啊后来神就感动他们，也离开非洲去到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当中，也在回教徒当中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 他们这个月回来跟我们弟兄姊妹见面啊，所以非常高兴他们夫妻能够一起来为我们来分享神的这个恩典啊，所以我就把以下他们见证的时间就交给Kerry 跟还有 Michael 啊。
这是 Kerry， 那他的女儿儿子，看他不在这里，他在那个加州跟家人在一起。
My wife has written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you.
我太太写了一些话语啊，希望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So I'll just read a little bit.
就是先读出来。
Every day I try to have a half an hour of silence.
那个是他太太讲的，每天希望都有半个小时来安静的时间。
And a half an hour of prayer.
有半个小时来祷告。
And every week I try to fast 3 meals.
每个礼拜尽量都可以有三餐来那个进食。
It is easier to listen to God when I am focused on listening.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很真心的来听到神跟我讲话。
One day, our family went to a restaurant.
有一天，我们在当地的去到一个回教徒的餐馆里面吃饭。
This is halal restaurant.
那个是回教徒开的餐馆。
So no pork.
就是里面没有猪肉吃的。
And it was run by a husband and wife.
那个是有一对夫妇来当那个东主的。
And they had come into the country only 4 years ago.
他们就是四年前过了边境进到他们那个东南亚的那个地区来工作。
The husband cooked.
那个先生在煮菜。
And the wife, she's a waitress.
太太就在那个农业那个做那个主管。
So after the meal, we had more conversation with them.
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就跟他们一起谈话了。
And we noticed that the husband, he could not hear in one ear.
我们就发现原来他的心脏一边耳朵听不见的。
So we asked them if we could pray for him in the name of Jesus.
所以我们就向这对夫妇说，我们奉耶稣的名可以为你祷告吗？
Because Jesus is the healing prophet.
因为耶稣就是医治的先知。
And when we said Jesus, we used the Arabic term.
但是我们讲耶稣的时候呢，用亚拉伯语的耶稣这个词。
It's Isa the Messiah.
原来耶稣就是伊萨这个名字。
So he said yes.
他就说好啊。
So we're standing in the restaurant praying for his ear.
我们就站在他的那个餐馆里面，就按手为他祷告。
We asked him, "How do you feel?"
那祷告完以后呢，我们就问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He said, "No different."
那我说，他就说没有什么分别了。
So we're a little disappointed.
所以有一点失望了。
But we said, "We will pray again the next time we visit."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下次来的时候呢，再继续为你祷告，好不好？
And then he asked us a question.
然后他就问我们呢，
Are you Muslim?
你们也是回教徒吗？
We said we believe in one God.
那我们的有很有智慧的说，我们信一位神。
And we follow God's word and God's spirit.
我们是遵从神的话语跟他的圣灵。
And Jesus is the word and the spirit of God.
那个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语跟他的灵。
He said, "Oh, you're different."
他就说啊，你们都很特殊啊。
We'll have to talk more later.
我希望要继续跟你们谈哦。
So he's very interested.
所以他对基督教也有兴趣的。
And then we left and we said, "We'll come back another time."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呢，就跟他说，我们再回来探你哦。
So that's what we do.
那个就是我们在宣教工厂做的工作。
We visit and we have conversation and we pray for people.
我们经常就去不同的地方去探访，有跟他们谈话，有为他们祷告。
And sometimes God does heal and deliver people.
有时候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医治。
And then they will know the power and love of God.
然后他们就感受到神的能力。
Not just knowledge.
不只是那个在理性上的知识。
These are my children.
那个他们就是我的女儿跟儿子。
So Annalisa will be going to ministry training school.
我的女儿 Annalisa 她现在就开始做那个宣教士训练学院的训练。
This is something that she wants to do.
那个是我女儿自己做决定的，以后当宣教士。
So God will lead her wherever God wants.
所以我们要看神以后怎样带领她以后的侍奉。
And then Lucas has finished 10th grade.
我的儿子才十年级毕业。
So we thank you for your prayers.
谢谢大家继续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
And for your support.
而且我们也在金钱上来支持我们。
And we believe that God will reach ahead of these people.
我们相信的神会接兵回教主，是神说希望能够看到他们接受福音的。谢谢大家，请陈道人为宣教士祷告。
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真的为你护照 Harry 还有他们一家成为宣教士，把你的福音传给那些没有盼望的回教徒，来献上感谢。天父，你是差遣他们的父，也是爱他们的神，你就使用他们，能够在他们不同的地方当中，他们的生命就成为你的见证，让接触他们的人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以致他们的生命吸引他们能寻求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啊，我们听到他们的见证，我们的内心真的非常的感动。神，你怎么去使用他们几十年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回教徒当中生活，你给他们智慧接触这些回教徒，你给他们一个爱回教徒的心，以致他们都不断地为你的名在哪边为主来传扬福音。主啊，我们恳求你让他们再次回去他们服侍的国家的时间，你的圣灵上辈的充满他们，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带领哪边更多的人从黑暗归向光明，然后从撒旦的权下能够归向神，以致他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得到神永恒的救恩。我们也为他们的儿子跟女儿来献上祝福。主啊，奇妙的恩典真的透过他们的家庭彰显出来，他们的女儿也是愿意服侍，愿意来成为宣教士，就求主你带领他前面人生的路。主啊，你必定差遣你的天使天君来保护他，也必定按着你的真理还有圣灵的能力随着他，以致他的服事能够见证你复活的大能。我们就为他们一家再次献上感谢，也献上对他们的祷告，愿主你亲自与你的同在来祝福他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